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的家人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亲情儿童房，我是娟子。上一集呢，娟子稍稍透露了一点啊，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其实今天呢应该是一个非常轻松愉悦的啊这样的一集啊内容。那越接近尾声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上帝呢越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他就像一个非常慈爱的父亲一样哈，就是来告诉我们说，孩子啊，你不要为很多的事情来忧虑啊，要知道有我呢，我是你所有供应的源头嘛，所以你不用担心啊。就像当年耶稣安慰众人所说的，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东西啊，你们的天父都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其实你看，上帝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包括我们的细微点滴，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当我们在心里面稍稍有一个念头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你是不是忧虑，你是不是对他全然的相信，相信他所说的，相信他说到必然做到必然供应的这一个事实呢？对，所以在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信不信，你到底相不相信。如果你是一个信心满满的父母，我相信你的孩子也一定跟你一样是信心十足的。但如果我们的信心有一点点的摇摆不定哈，那我们的孩子啊，在我们的身上看到的会直接影响他们对我们的信心和对上帝的信心。所以呀，咱们学了这么多招了啊，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下如何让自己啊轻松一些。好，赶快进入今天的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快乐教养实践77招。
孩子需要知道上帝才是他们一切需要的源头，而爸爸妈妈不是。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73招，老爸老妈放轻松。一提到让我们做父母的放轻松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真的能够体会到那种的轻松。在唱歌里面啊，我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哈，我们会让孩子先收紧，做一个非常非常握紧拳头的紧张的，把身体绷到一定程度的这种的紧张状态，然后呢再让他们放开手啊，随着一口气长长的叹出之后呢，去感受那种完全的放松状态。不信您就试试看，先把拳头握紧，紧紧紧紧的放到自己的胸口前，然后 突然间放松，啊，你会觉得身体所有的血管呢、都舒张了，然后呢就觉得那个血液呀似乎流到了任何的一个地方，就好像流到了手指尖，流到了脚趾尖，就瞬间呢那个血呀就开始流动了哈，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体会哈，但是呢我相信上帝要我们体会的就是这种在他里面完全放松的感觉。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没有真正的放松过，所以刚才的这个练习呢就是让你啊把这个紧张到这个最大的极限，然后突然间放松的时候呢，你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感受。那就是说你要先察觉到你紧张了，你是不是很多的事情都担在自己的肩上，你是不是觉得很多的事情你都会焦虑，你会担心，你会害怕。所以呢这些的情绪带给你的那种的压迫感和紧张度，如果你没有觉察的话，你是连自己都不晓得的。我们作为父母的是孩子的主要的照顾成员哈，所以孩子从小到大就是被我们这样养大的，很多我们之间的互动啊，或者说是一些的习惯呢，是我们已经自然而然多年来养成的。所以不但孩子很容易呢就把我们父母当做他们一切需要的源头，而我们自己也常常陷入到自己就充当他们一切需要的源头的这样一个认知范围。可是这种认知啊却是错误和危险的，因为常常的这种情况呢就让孩子把我们视为那个天，他所有的供应者，那我们自己也把自己当作是孩子们的天，我可以为他覆盖一切，遮盖所有的。那当有一天我们不能够遮盖的时候，孩子的这个保护，孩子的遮盖就坍塌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应当早一点让孩子知道上帝才是他们一切供应的源头，应该让孩子们知道是上帝先供应给了父母，然后父母才能供应给孩子，让孩子知道即使这些供应啊，他所有拥有的都是出自于父母的手，但是所有的这些的供应也是先从上帝而来的。就好像我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感谢天父赐给我们所有的饮食啊，然后呢我们才说到感谢谁谁谁为我们做了这样丰盛的美食，让我们可以安心来食用啊，并感谢他们的付出和辛劳。这就是上帝要我们学到的功课，感谢上帝用各样的方法来赐福给我们，更是透过我们，透过这些服侍我们的人传递到孩子们的身上，并且还可以告诉孩子们上帝会使用各种各样的人来帮助他们，倾倒祝福给他们。有的时候上帝会借助爸爸妈妈，有的时候上帝会借助他身边的朋友，甚至是学校的老师，甚至是他工作单位的同事，或者说是上司啊，很多很多的人是我们想都想不到的。那同时呢，上帝也让我们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也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从上帝那边会承受怎样的丰盛的祝福和恩典的时候，我们不要吝啬，不要只是抱着好东西在自己拥有，而是需要把这些好的祝福，上帝的恩典和祝福传递出去，送给我身边的人，让我们也可以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是倾倒祝福给别人的。所以你看啊，不管是父母还是孩子，当我们把眼光转向于上帝，而并非或者父母或者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我们所做的一切当中看见上帝仁慈的供给。这个呢，会让我们所有人对上帝有一个健康而正确的观念，知道他 他才是我们一切供应的源头。而当孩子知道，哦，原来是上帝在供应支持他们的时候，他们感恩的祷告就会开始不一样了。
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因为他们将真正的明白，上帝才是这个宇宙最伟大的创造者和最强而有力的大支柱。所以你说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焦点呀都转移到上帝那边去的时候，我们自己是不是就没有那么累了？我们自己活的是不是就没有那么辛苦了呢？会觉得哎呀，很多事情都担在我们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不但是我们肩上的担子重，我们的心里的担子更重啊。所以这一刻我觉得啊，是要学习我们父母交托的一刻，那就是说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担子交还给上帝，因为很多的担子我们真的担不住。孩子的生命的走向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唯有能做的就是把孩子放到上帝的手里，请他来照看我们的孩子，请他亲自的参与到我们孩子生命的进程当中。我觉得这才是最稳妥的，也是我们父母真的能够感到轻松的那一刻。因为我们不必再担心了，因为我们不必再承受这些压力了。所以我不知道今天听到了这些了以后，我们的父母是不是感到有一些如释重负的感觉，我终于不用担这个担子了哈。那我真的是盼望您可以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卸下您身上的担子。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亲情儿童房，我们下期节目会将更精彩的内容期待着跟您来分享。好的，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坐在高山深谷，他会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坐在高山深谷，陪伴我同行，我知道这是最美的祝福。
在圣经箴言书第22:6中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唯有用真理教养我们的孩童，他的一生才能走在正路之上，拥有丰盛的生命。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欢迎您收听亲情阳光房。愿主耶稣这生命之光能充满我们每个家庭的亲情，使我们的亲情孕育出永恒的生命。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
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谢阳果牧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路加福音12章35到40节。路加从记载了关于那个忧虑、关于钱财的主题，转到要警醒准备人子的回来。35节，你们的腰里要梳上带，灯要点着，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这个不是他自己结婚，他是参加别人的婚宴。他来到叩门，就立刻给他开门。主人来了，看见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不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进前来伺候他们。或是二更天来，或是三更天来，看见仆人这样，那仆人就有福了。耶稣举那个例子，这个比喻呢，是按照当时生活的那个情况。当时主人去外面参加婚宴，他要回来的，但是可能时间不能确定，可能早一点，可能晚一点，但是呢，他一定回来，因为这个是他的家，他是参加婚宴宴席，他要回来的。仆人在等他，要常常准备，因为当主人回来的时间，他叩门要开门呐、当时的这做当仆人的一般的衣服比较是长的袍子，所以呢要把它梳起来，绑在那个腰间，梳上带子，才是准备好跑呢走出去开门呢，走得比较快一点。而且当时晚上的时间啊、一定要有油灯，没有路灯吧，油灯，油灯呢是用油的，所以要预备足够的油。意思就是说，主人一定要回来，早一点晚一点，可是二更天三更天都要回来。当仆人的要好好的准备。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很想耶稣很快的回来，也以为耶稣在他们有生之年就回来了。但是过了一代，第二代，耶稣还没回来，他们心里面有困惑了。他们就想，耶稣是否真的回来呢？为什么淡言了这么久呢？今天我们已经过了2000年，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败坏，耶稣真的回来吗？假如耶稣真的回来，怎么拖了这么久呢？耶稣基督在这个比喻当中很清楚的说，主人要回来的，可能是二更天，可能是三更天，但是肯定不变的事情就是主人一定回来。让我们掌握这个事情，在心里面不要有错误的想法，以为耶稣不回来。耶稣按照他的时间，按照天父所定的时间，人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事实永不改变的，就是人子耶稣基督一定要回来。这个是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永不落空。我们作为他的门徒，作为他的仆人，要好好的准备。当时准备的态度就是要束上腰，预备灯，点灯等等。我们今天耶稣基督要回来，我们要交账。我们的人生活了一段时间，我们怎么样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呢？神赐给我们好多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我们的时间来追求耶稣基督，认识上帝呢？神赐给我们每天都可以经历的恩典，十字架的恩典，每天都让我们体会，我们有没有活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人生呢？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饶恕，有没有同样的饶恕别人呢？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每天的同在，有没有与哀哭伤心的人同行呢？我们蒙了神赐给我们各样的恩赐，我们有没有好好的运用这恩赐来侍奉神、荣耀神呢？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呢？一个仆人不能睡觉，要警醒 随时准备耶稣基督回来。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的人生是否常常好像睡眠的状态呢？耶稣基督要回来，假如今天晚上回来，我们自己准备好了没有？第二个比喻呢，很清楚的就说耶稣的回来好像贼一样，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就必警醒，不容宰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宰要来偷东西，不会预先给你定个时间告诉你我是某某天早上几点钟到来，不会的，他是随时都来。我们作为家的主人，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要随时做好准备。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那个时间回来，就是要我们随时准备他回来，我们想不到的时间耶稣基督就回来了。要我们每天活出耶稣要回来的这个生命。或是有人说，哎呀，耶稣回来不是要什么预兆吗？什么敌基督啊，民攻打民啊，国要攻打国啊，大灾难啊等等。敌基督出来没有说我就是敌基督啊，可能今天的敌基督已经出来了，我们还不知道呢。战争现在过去几十年战争很多，谁不知道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战争吗？这个大灾难，我们今天看到越来越多的灾难，难道这个不可能是耶稣再来以前所说的大灾难吗？我们是不知道的。耶稣基督来，人想不到的时间他就回来。两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每天过准备好的生活，预备耶稣基督回来。有一次我坐飞机去以色列旅游，去学习，飞机在途中忽然之间说引擎有一个问题，要转到英国去修。我是读飞机的，我知道飞机呢有两个引擎，有一个引擎坏了，还有一个引擎能飞，但是呢要高度要低了，就油不行，不能飞到一个以色列那边，转到英国去要修。当时我在想，另外一个引擎假如也出毛病的话呢，我们整个飞机就完蛋了。当然我祷告求上帝来怜悯，但是在当时在想，假如今天是我人生的最后一天，可以是最后几个小时，我准备好面对我的主耶稣吗？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我有跌倒的时间，有软弱的时间，但是我的生命是否已经尽了我的力为主做工，活出耶稣基督的恩典呢？我准备好面对那位拯救我要再回来我要面对的耶稣基督吗？每天我们要活出好像耶稣基督明天就来了，我们要善用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好好准备耶稣基督叩门，我们要开门，我们要预备灯，以致我们的人生常常是发出光芒，我们要准备束腰，而是我们为主做工。今天可能就是主耶稣再来的前一天，也可能是我们面对主耶稣基督的前一天，我们要见主面的时间谁也不知道啊。让我们好好的活今天，好像耶稣基督明天回来一样。阿们。
听了今天牧师的分享，知道主耶稣当年这么用心地教导门徒，告诉他们要警醒等候，因为他会再来的，而他再回来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这全然是为了那些信耶稣在主里面有盼望的人的好处，因为好使我们可以警醒度日。哦，亲爱的主耶稣，真是求你来怜悯和帮助我，我实在是知道有很多的时候我常常按着自己的想法，特别是闲暇放松的时候，我常常会忘记其实离你再来的日子是那么接近了，
2000多年过去了，现在这个时代真的是离你回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求你怜悯帮助我，也求你可以帮助每一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真是知道在你的里面当如何警醒，当如何更好的安排好我们的时间，每天可以能亲近你。求你借着各样的环境，我们各样的不同的经历，让我们越发的藏在你的里面，盼着你再来的日子里可以预备好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在你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欢喜来奔向你的怀抱。谢谢你爱我们，也在这大年初三的节目当中祝福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每一个家庭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有对主耶稣更多的认识，也可以有从圣灵来的更多的智慧，管理好我们每一天的日子。求主耶稣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智慧的心，教导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求圣灵帮助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有时灰心，有时忧愁，不安的心何处倾诉，迷茫彷徨，漂泊无助，何处才是我的归宿？你是耶稣，我的恩主，茫茫人海将我救赎。你是耶稣，我的恩主，你牵我手，伴我前路。
约书亚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
良友电台2020年第一季主题，读书生生不停息，鼓励你每天读圣经，聆听神的话，明白神的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